学习小组布道，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。
组织布道小组，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
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郑子民，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。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4课了。在我们学习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。上两课我们讲了小组布道的策略，策略就是周详的目标和计划。订立福音的策略一共有五个步骤。第一，就是要问神，您去哪一群人，就是要得哪一个目标群体。我们要寻找未得之民作为主力传福音的群体。第二个步骤就是要问，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？当我们向某个群体传福音的时候，就要了解那个群体的情况和需要，并且要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，对基督教的认识和态度等等。第三个步骤就是谁去得着他们。在布道小组当中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和恩赐，组长就应当发挥组内每一个人的恩赐，好让组员能够各按恩赐的服侍神。接着是第四个步骤，就是应当如何得着他们，这就是传福音的方法了。当我们有了传福音的策略之后，还要有详细的目标和计划。目标和计划是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把福音的策略实践出来的。在定目标的时候，要留意定目标的准则。那一个好的目标呢，就会有以下的特点。第一，是符合实际的需要。第二，是可以用时间和成绩加以衡量的。第三，是有挑战性，并且可以用信心的。第四，是可以掌握的。第五，是要每个组员都认同的。第六，要有长期和短期的目标。最后第七点，是目标要严谨而要富有弹性。在订立了目标之后，就要把目标写成一个一个的计划了。计划就是把目标实行出来的步骤和方法。在计划实行的时候和计划完成之后，都应当有检讨和评鉴。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加以改善，那么传福音的计划就会成功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鼓励您与布道小组努力的订立布道的策略。在小组开始的时候，组长应当与组员一起的计划全年的福音的策略。首先呢，小组应当确定传福音的目标群体，然后小组可以按照各方面的资源制定传福音的目标和计划。例如说是与教会的传福音的福音聚会配合，计划一些福音性的活动等等。很盼望神给您百般的智慧，用各样的方法为神传福音啊。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进到这门课程的最后一个阶段，就是实际的谈一些小组布道的方法。在谈小组布道的方法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确定布道的对象是谁。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，我们可以向亲友传福音，也可以向不认识的人传福音。我们可以向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传福音，也可以向那些拒绝福音的人传福音。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策略和方法。我们应当向哪些人开始传福音会比较好，并且有好的果效呢？ 有一些教会增长的学者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和研究，他们曾经访问过十多万个基督徒啊，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信主的，其中也有80%的信徒表示是因为亲友影响的缘故而信主的。那这项调查就反映了一个事实啊，就是透过关系传福音的重要性了。那其实在我们传福音的经验当中也发现这是一个事实，许多人信主都是因为他们的亲友邻舍或者是同学是基督徒，向他们讲见证，因而对福音呢，对信仰有认识或是好感而接受主的。由此呢，我们可以看见生命影响生命的重要性了。主耶稣把福音的使命交给我们，叫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，影响周围的人，让他们认识相信主。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个传福音的方法，就是带领我们的亲人朋友邻舍和同学等等信主了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关系网的，这关系网呢，是指那些在一个礼拜内与我们有10个小时以上接触的人。那这些人呢，就是我们的家人、邻舍、朋友、同事或者是同学了。他们应当是我们传福音的首要的对象。以上所提的，如果要系统的分类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分成4类。第一类就是亲人，他们是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。第二类就是朋友，他们是与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活动，还有可以分享感受的人。第三类是邻舍，他们是住在我们附近的人。第四类就是同事或者是同学，他们和我们呢差不多天天都要见面。神将这些人放在我们周围，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出生命的见证，向他们传福音。或许呢，有人会这样问，如果我们的关系网中所有的人都已经信了主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再传福音了呢？当然不是的，向陌生人传福音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况且我们应当常常这个把我们的关系网啊来扩展。基督徒呢，有时候有一个通病，就是信主越久，那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就越来越少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关系网就越收越窄。试问呢，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如何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呢？所以呢，我们要主动的来扩大我们的关系网，多认识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让那些陌生人成为我们的朋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向更多的人传福音了。那如何可以扩大我们的关系网呢？其实呢，只要我们警觉性高，又肯主动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扩大我们的关系网的。例如说，留意来聚会的新朋友，在聚会后立刻的与他交谈，并且在那个礼拜立刻的呢去探访他，与他建立友谊。又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有新同事来了，我们主动的关心他，与他建立友谊。又例如，当我们往自由市场买东西的时候，主动的向那些小贩交谈，建立友谊。又或者是我们的亲戚有人结婚，那么那些新的姻亲的关系也可以成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了。你说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呢？所以啊，盼望我们主动努力，不断的扩大我们的关系网。当我们向还没有信主的亲友传福音的时候，就要了解他们的背景，还有对信仰的心态，这是我们曾经提过的。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之后，就可以更加有策略和计划的得着他们了。 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成为信徒呢，都会经过几个阶段的。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信息，我们称为他们为未得福音之民。他们不认识基督教，认为基督教只是多种宗教的一种，都是导人向善的，信什么宗教呢都无所谓。第二个阶段是那些听过这个福音但是不愿意接受的人，他们呢就被称为听过福音之民。他们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而拒绝基督教，例如是他们有自己的宗教，或者是看见一些不好的见证对基督教反感，或者他们是无神论者等等。这一类人呢，要除去他们心中的拦阻，才容易向他们传福音。第三个阶段是那些正在观察基督徒的人，他们称为是寻求福音之民。那这一类人呢，可能是因为有好的基督徒的影响，因而使他们想更多的认识基督教。那我们要留心这个阶段的人，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很快成为第四个阶段的人。所以这一个分水岭呢，我们要努力的带他们进到第四和第五个阶段，带领他们节制信主。第四个阶段是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，我们称他们为福音可得之民。这些人呢，对福音已经有基本的认识，并且已经预备好身心，愿意回应十字架的救恩，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。那第五个阶段是决定回应救恩的人，我们称他们为得着福音之民。他们已经清楚明白救恩，并且决定对福音做出回应，决志相信主，跟随主。以上五个阶段呢，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到信主的这个阶段的进程，而这些进程的时间是因人而异的，也会受到环境因素所影响的。在这些未信主的人当中，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两大类，就是甲类和乙类。甲类呢，是指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，就是第四和第五个阶段的人。乙类呢，是那些与基督教、与基督尚有一段距离的人，就是第一至第三阶段的人。我们要因应这两类人的情况和需要，用合宜的布道的方法去得着他们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用什么方法向这两类人传福音了。首先呢，我们会谈谈用什么方法向甲类的人传福音，就是向对福音存着开放态度的人传福音。由于这些人对福音存着开放的态度，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较为直接的方法传福音。那这些方法就包括了探访布道法、家庭福音聚会、福音性查经等等。今天我们先谈谈探访布道法这个方法。探访布道是一个很原始，但是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主耶稣已经叫门徒用这个方法去传福音了。在四福音当中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去到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家中，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。今天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学习这个方法。任何传福音的行动都需要有好好的计划，探访布道也不例外。当小组要做探访布道的时候，那就要先好好的计划一下。那这个计划呢，就包括了第一，谁是被探访的人，探访的对象呢，可以是我们的亲友、同事、同学，也可以是崇拜来的新朋友，甚至是一些失落的信徒。总之，他们是对福音开放的，都可以成为我们探访的对象。第二，要计划谁去探访。那小组可以按照对象的情况派合适的组员，组成两个一组的， 去探访。例如探访的对象是甲组员的同事，那么甲组员就要联系乙组员去做探访了。因为被探访的人认识甲组员，那谈起话来就比较投机了。第三，要计划时间的安排，例如是每个礼拜探访一次，时间的安排应当有弹性，在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去做探访，当然也要有原则，好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时间。第四，要预备合用的资料，例如福音小册子等等。第五，要有探访记录表，在探访之后要有记录，记录探访的情况，对方对信仰的反应等等，以方便日后做跟进检讨之用。探访是一个接触人的途径，那如何可以有效的接触人呢？那就得有一点技巧了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看看在进行探访的时候有什么地方需要留意的，好让我们的探访更加有效，能够达到目的。首先呢，在探访之前应当做一些预先的联络，如果有电话的话就应当做电话的联络，如果没有呢，也应当亲自跑去对方的家里或是工作的地方做联络的工作。预先联络有好几个目的和好处。第一，可以预先和被探访的人联络感情，以方便日后进行福音性的探访。第二，组员可以在借着交谈预先把对象分类，例如这是个单亲的家庭，要多加关心，或是可以讲见证的等等，了解了对方的情况，对信仰的态度，然后才正式探访，向他们传福音，这样就更有果效了。第三，预先预约好正式福音性探访的时间，这样对方就会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接受您的探访和向他传福音了。所以预先联络呢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讲在探访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了。我们探访的目的是传福音，然而一般而言呢，并不适合在第一次探访的时候就传福音，因为双方的关系还没有建立的好，而且对方可能还没有预备好接受救恩，所以我们最好呢是在做一两次探访之后才向对方传讲福音。那每次探访之前呢，都需要有预约和祷告。预约是确保被探访的人在家，不会白走一趟，也让被探访的人呢做好心理准备，与来探访的人交谈。而祷告是倚靠神的能力，希望在探访中让人感受到神的爱和关怀，而愿意接受救恩。此外，组员也要留意自己的表现和态度。我们的态度要谦虚有礼，无论对方怎么样都不可以与他们辩论啊，争执啊。另外，我们的反应也要敏锐，不要让对方留下坏的印象。例如对方已经很疲倦了，但是您还在滔滔不绝的谈论，那这样呢就会令对方怕了您，以后呢就不再欢迎您来了。所以在探访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有技巧，要很成熟的处事，更要随机应变，如此呢我们就成为一个成功的探访者了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看看第一次、第二次和第三次探访的时候要注意的情况吧。我们先谈谈第一次。在第一次探访的时候，我们要留意以下几件事情啊。首先，我们要结识对方家中的每一个成员，无论对方家里有什么样的人，例如是小孩子、老人家等等，都要结识他们，因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，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。要记住啊，我们不单是要得着一个人，而是要得着一家人。接着呢，我们就要留心观察这个家庭的一切，大致他们家人的相处，小至呢家具的摆设， 都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。例如说，他们家人的沟通怎么样？这个家庭和谐吗？或是他们家中有什么摆设？例如有许多的运动的奖杯，那显示了这个家庭中一定有成员是运动的健将了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兴趣入手，与他们建立友谊了。又或者说，他们的家呢非常简陋，那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生活可能不那么好，甚至是面对着生活的困境。这样我们就知道他们的需要，知道应当如何帮助他们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透过交谈与他们建立关系，彼此了解认识一下。在第一次的交谈的时候，可以从一些资料性的话题开始的，例如是小孩子读书的情况怎么样呢，他们工作的情况怎么样呢等等。然后可以自我的介绍一下，例如是我们的工作、兴趣、教会的生活。这时候呢，也可以讲一些个人的见证，这样一来可以让对方更认识我们，也盼望借此呢引起他们对信仰的兴趣。此外，在这次探访当中，要尽量找出大家共同的兴趣，或是一些大家都关心的事情。例如大家都喜欢游泳的，于是呢以后可以相约去游泳。又或是知道这个家庭有什么需要，例如是他的儿子女儿功课不太好，那您可以帮忙他们的子女功课。总之啊，就是要找一些可以继续联络的接触点，好让日后呢再有机会去探访他们。但是我们要留意啊，我们要以诚意与福音对象交往，千万不要只是为了传福音才勉为其难的与他们接触。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那么的功利主义的话，对方就会感受得到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，就会绊倒对方，以后再叫他信主，那就难上加难了。因此呢，我们千万要注意，我们要以真诚和友爱与其他的人交往啊。在第一次探访之后，就要做探访的评估，以决定日后如何做跟进。那这些评估呢，就包括了对方对您和对信仰的反应是怎么样的。如果是正面积极的，那么在第二或者是第三次的时间，就可以向对方传福音了，并且邀请对方参加小组聚会。但如果对方还没有到这个阶段，可能就要用更长的时间去建立关系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做第二或者第三次的探访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可以显示出我们的诚意，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关怀，这样对他信耶稣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第二和第三次的探访的目的就是培养友谊，并决定什么时候可以收割。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交谈和察言观色来了解对方的情况。例如说，对方参加过教会的聚会，就可以问一下他的感受。又或者在上一次探访当中，您对他讲过见证，这个时候问他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等等。如果对方的回应是正面的、积极的，并且表示想认识主耶稣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或者是邀请他参加小组的聚会了。总而言之啊，探访的目的是与对方建立友谊，关心他的家庭的需要，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做传福音的工作，邀请对方信主。探访的人必须要灵活变通，并没有一套死的规则，所以我们要时常的靠着圣灵的帮助去收割庄稼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所讲的布道性的探访就到这里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重新温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重点。那刚才我们讲过了啊，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关系网，这个关系网呢，是指那些在一个礼拜之内与我们有10个小时以上接触的人。 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、邻舍、朋友、同事或者是同学了。他们应当是我们传福音首要的对象。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成为信徒都会经过几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是未听过福音的信息，我们称他们为未得福音之民。第二个阶段是那些听过福音但是不愿意接受的人，我们称他们为听过福音之民。第三个阶段是那些正在观察基督徒的人，他们称为寻求福音之民。第四个阶段是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，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可得福音之民。第五个阶段是决定回应救恩的人，我们称他们为得着福音之民。在这些信主的阶段当中，我们又可以把他们分为两大类，就是甲类和乙类。甲类是指那些对福音开放的人，乙类是指那些与基督尚有一段距离的人。我们要应这两类人的需要和情况，用合一的布道方法去得着他们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重温一下探访布道的要点。在探访布道之前，我们要好好的计划。这个计划呢，就包括了第一，谁是被探访的人；第二，谁去探访；第三，计划时间的安排；第四，预备合用的资料；第五，要有探访记录表等等。另外，在探访之前，应该先有电话的联络或其他的方法联络，以联络感情，为日后探访铺路。此外，在探访的时候，组员要留意自己的表现和态度，要谦虚有礼和有敏锐的反应，好让对方留下好的印象。在第一次探访的时候，我们要结识对方家中的每一个成员，以致可以把福音传给家中的每一个人。另外，我们要留心观察这个家庭的一切，大致他们家人的相处，小至家具的摆设，都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，以致我们可以知道如何的去关心他们，向他们传福音。在第一次交谈的时候，可以从一些资料性的话题开始的，然后我们可以自我介绍，也可以讲一些个人的见证。在这次探访当中，要尽量的找出大家共同的兴趣，或者是大家所关心的事情，作为继续联络的接触点。在第一次探访之后，要做探访的评估，以决定日后如何的做跟进。第二和第三次探访的目的是培养友谊，并且决定可以什么时候去收割。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交谈和察言观色来了解对方的情况。如果对方的回应是正面积极的，并且想认识主耶稣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或是邀请他们参加小组了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。我们为您预备的小组布道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
我们的灵魂在黑暗中挣扎，我们的门在等待。